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高抹我的口，使我所说的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你。我们如果心中有任何无法放下的、无法饶恕的事，今天在主里求你自己拿走，使我们心中，我们进来的时候，可能中间我们有一些人心里有苦毒，心里有担忧，有许多甚至怨恨。主，求你今天让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干净的。我们在你里面求神，你现在就洁净我们，使我们有可以听的耳，也愿意听的心。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从开始入子团契这个系列的正道，就是有一本书，我们一课一课讲，现在讲到第八讲。今天的主题就是饶恕。那饶恕呢，在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 C.S. Lewis，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Forgiveness is a beautiful word until you have some things to forgive。”就是意思就是说，饶恕这个词是很美丽的，直到你有事情需要饶恕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当你有事情要饶恕的时候，它就怎么样，不美丽了。讲饶恕是很简单的，我们常常会挂在嘴边。当有些人跟你说啊，对不起，这件事情可能没做好，你挂在嘴边就会说没事，小事，别挂在心上。但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的饶恕呢，其实是礼貌上和表面上的饶恕，不是真正的饶恕。怎么会知道呢？譬如说，当你嘴巴上说没事没事，但是心里晚上却因为这件事睡不着觉，觉得受到别人的伤害的时候，或是当你想到某个人某件事，心跳就开始加速，肾上腺素就开始飙升，然后你就开始想，我最好这辈子，或者是我越少见到这个人越好。你也不想去这个人待的地方，有可能你已经有一些的不饶恕，那些的苦毒在你里面心中残留。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谈饶恕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已经饶恕，我们也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不饶恕的人，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人喜欢听不好的，我们都很喜欢就是听好的。可是当我们心中有这种不饶恕的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它就会一直累积，到最后它就成为我们很大的捆绑。所以牧师今天要告诉你，我希望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今天在神面前是敞开的。很多时候你可能没有真正的得着释放。饶恕这个词在希腊文的意思当中有放手和放开的意思，也就是说不饶恕就是你心中有放不开解不开的东西。为什么饶恕这个词这么不容易呢？答案呢，简单也不简单，答案就是因为罪。答案听起来很简单，就因为罪。不简单是因为罪产生的一些结果，罪让人将错误都指向别人。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就指责夏娃，当神在挑战他说为什么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实的时候，叫知善恶树果实的时候，亚当呢就不是先认自己的错，他说是女人的错，女人给我吃的，而且甚至跟神说是你给我的女人，所以他不只怪女人，他还怪上帝哦。夏娃呢就直接怪到魔鬼身上，是魔鬼给我吃的。那有一次呢，我就打开冰箱，我们家的冰箱拿里面的东西，一不小心呢，我记得是一个瓷器，忘记是碟子还是什么，我就啪一声就打碎了。然后马上我没有想到说，哎呀，我怎么自己那么不小心就打碎了，马上我心里想的先怪师母，我还讲出来，师母刚好在旁边，我说为什么你把盘子放那么外面啊，而不是我们先想自己为什么那么不小心。我发现这个人的罪性实在是很强，就是你会随时不断的就把矛头指向别人，就是几乎一开始的时候你都会先想别人的错，比较少人先想自己的错。第二点就是呢，人有罪性，而饶恕不是我们的天性。 罪性在我们里面根深蒂固，所以饶恕很难。我们最近看一个影片啊，就是一个有关夫妻介绍，就是夫妻之间关系的牵手情。那牵手情这个太太呢，就费尽心思，她准备了一个礼拜，因为先生告诉她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客人要来，有一些很重要的客人，不是一个，一些很重要的客人要来。她就很盛装打扮，准备了一个礼拜，然后很精心预备的九道大菜，然后呢就在等，等来等去，等了好久，等不到这个客人来。后来发现结果是先生记错了时间，不是这个星期，是下个星期。他就分享说，那个时候呢，他就面临一个选择，他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呢，在当时他就放下。他其实最，他说他最痛苦的是，不是这个礼拜他先生记错了啊，他记先生记成是下个礼拜的事，先生记得记成这个礼拜，所以他最痛苦不是说这个先生记错了而已，他最痛苦是他下个礼拜还要再做一次酒席，所以他很辛苦。他说他那时候要面临一个抉择。他有两个决定，一个就是可以放下然后饶恕他，他就跟他先生说你真是可爱，结果本来一件可能会很大的事情就大而化小，小而化无。他另外一个想法，当时他的想法是，他本来可以，他现在就像一只小鸟一样在我手中，我可以随时把他掐死，因为他犯了一个这么大的错误。人的罪性常常我们会想先把人掐死，我们比较少会先想说你好可爱，这是我们的罪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天性 nature 就是一个不饶恕的人，所以饶恕很难。第三，罪让人寻求公平，但饶恕本身就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譬如说有一个人犯了错，得罪了另外一个人，对这个饶恕人的人来说，譬如说有人对不起我，我原谅了他，对我来说很不公平，凭什么我要原谅他，是他的错，凭什么我要原谅他，所以很不公平。但是对被饶恕的人也不是公平的，他不值得被饶恕，但他被饶恕了，他会觉得我不值得被饶恕，但你饶恕我，这也不公平，这变成恩典，这不是公平。所以饶恕是一种恩典，饶恕不是公不公平，饶恕本身就不公平。人都喜欢公平，人不喜欢不公平，甚至我们会为自己找很多理由去寻求公平。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犯错的时候都希望对方网开一面，但我们自己犯错的时候都希望对方网开一面，但对方犯错的时候，我们想的通常都是什么？不公平。我们就是希望公平，但饶恕本来就是不公平的。所以因为罪的关系，罪让人将错误都指向他人，人也有罪性，所以很难去饶恕。第三，罪让人整天想寻求公平，而不是寻求恩典。饶恕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刚刚必有的祷告说，我们教会就像是一个医院，每一个人都在这里是病人，需要上帝的医治，每一个人都需要被饶恕，所以饶恕在这个世界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其他的罪人因为罪在这个世上影响力很大，所以每一个罪人也可能得罪我们，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求神跟人的饶恕，一方面我们要学习饶恕人，这个世界才会有希望，要不然这个世界就成为罪恶互相攻击的世界。在前面的经文，我在就是前面有一讲，我们讲到说耶稣教导我们如何提到就是处理弟兄姐妹的罪，譬如说假如有一个弟兄他犯罪了，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他，先是私底下跟他说，然后再找一两个人跟他说，然后才是跟教会说，到最后真的没办法，就只好把他就暂时让他离开这个族群，或者是持续在这个族群，但是让他知道他的错。所以前面呢的经文在讲怎么样去就是调解彼此之间的关系，当有人得罪你或是他犯罪的时候。现在耶稣就借着彼得所问的问题，要教导我们饶恕的功课。如果在座的你想要做耶稣的门徒，饶恕不是一个选择，饶恕是必学的功课，你必须饶恕，你没有可以选择的。马太福音18章第21节说， 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够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不是到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上一讲我们讲到刚刚说的，就是如果有教会有弟兄犯罪，姐妹犯罪，你要怎么去帮助他？所以彼得现在问的问题很不奇怪的，假如那个姐妹或弟兄犯了错，你要帮助他几次啊？彼得的问题就是七次够不够啊？其实在拉比的文献，就犹太拉比，就是犹太人的那些法典里面，文献中有提到饶恕人三次最多了，第四次就不用饶恕了。所以你原谅他，他犯了错，你再原谅他，他再犯错，第三次你再原谅他，第四次他在犯错的时候，你就不必再原谅他了。这个是拉比的文献说的。我们华人也有一句话说，事不过三，还有一句话说，一而再，再而三，似乎也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华人也类似，一次可以，两次可以，三次，最后一次了，第四次我就不饶恕你了。彼得他是常常做代表的，因为他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像教会里面的代表，所以他常代表大家问问题。所以彼得就提出来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第七次够吗？其实说真的，七次已经超过拉比文献，也超过我们华人说三次了，超过一倍了，对不对？七次其实已经不少了。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在同一件事上或怎么样一直在得罪你，一直在得罪你，七次已经是很难的事情了，要饶恕一个人七次已经超出一般人的能力了。但22节耶稣却跟他说，我告诉你，不是到七次，而是到七十个七次。这个七十个七次呢，也有翻译说是七十七次，所以七十个七次有可能是七十乘七，也就是490次，也有可能就是七十七次。不管是490次还是七十七次，就代表很多很多很多次。意思就是说，耶稣所看重的不是几次的饶恕，而是无数次的饶恕。也就是说，饶恕要成为一种常态。耶稣在乎的不是我们是否不断的，而耶稣在乎的是我们有没有不断的去饶恕人。耶稣的希望是饶恕要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原来的习惯是不饶恕，我刚讲了，我们有罪的天性，我们天生第一件事就是去怪别人，我们的心中其实是非常软弱的。所以原本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饶恕的生活方式，我们就是一个不饶恕的人。但现在我们信了主了，你愿不愿意，如果你知道自己是一个不饶恕的人，你心中常常对许多人有意见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让圣灵充满你，使你渐渐成为一个饶恕人的人？所以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饶恕是一种生活方式。像你隔壁的说，饶恕是一种生活方式，饶恕是一种生活方式。耶稣要的不是七次，而是不断的饶恕。你要做他的门徒，你就要有这种的生活方式。那第二点就是，后来耶稣就继续说了，他就讲到回答问题的时候，耶稣就接下来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用来解释他的七十个七次的意义。这里讲到，因为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他开始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0 talents的仆人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下令把他和他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了来偿还。那罪人就俯伏向他叩头说，宽容我吧，我都会还你的。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所以耶稣说了一个饶恕的故事，他讲到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来算账。为什么他这边要讲到说天国好像一个王呢？耶稣在讲饶恕，为什么要讲到天国呢？耶稣的意思是，天国是神统治的地方，也是一个饶恕人的地方。所以接下来的描述就是， 在天国或在神的统治之下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况。那这边就讲到说，这里有一个仆人啊，开始算账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万他连德的这个仆人来。一万在希腊文里面呢，它是最大的数字，而他连德本身呢是最大的金钱单位。好像我们澳币最大是多少啊？是100吗？还有更大的吗？100嘛，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把最大的数字和最大的金钱单位放在一起。放在一起的意思就是，一个他连德应该是等于600银子，就后面有讲到银子。那一万他连德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加上最大的金钱单位，应该算起来可能是几十吨还几百吨的银子吧，也就是一个人半生所要赚的钱那么多。所以这个仆人所欠的大概等于半生的钱，或者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没有办法计算。所以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他想要描述的是这个仆人所欠他主人的银子是没有办法计算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天文数字。人在神面前，你不要以为你只是犯了一点点的错，你是从根本上，从你的天性里就与神断绝了关系。所以我们其实对神而言，我们所欠的罪债是我们没办法偿还的，我们只甚至用我们的性命都不够，因为我们对神对人所做的错事全部计算出来的话是没有办法计算的。所以这里在说的是，我们对神而言，我们所欠的是没有办法计算的。那这里就讲到这个神呢，或者这个主人，他是有慈心的，或者是他说动了慈心，动了慈心把他释放，免了他的债。所以其实这个债大到一个地步，他说他要把他的妻子啊、儿女啊，一切所有都变卖了，也就是说他要把他会失去所有，他所有的变卖的都还不够，也就是我们无法偿还这个罪债。但这里讲到神有慈心或是怜悯之心，而这种心是从爱而出来的。当一个人欠了他所还不清的债的时候，他需要的不是去还债。而这个仆人现在讲的其实蛮夸张的，他说宽容我吧，我都会还你的。事实上他应该是还不起的。但在这边我们就看到说，当一个人欠了这种债还不清的时候，他要失去所有的时候，他需要的不是还债，他需要的是怜悯。所以他才会跟这个主人求说，宽容我吧，我会还你的。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要回答彼得所问的问题。所以当人犯了许多的过犯的时候，饶恕到几次呢？这里讲到就是神会不断的饶恕，会饶恕你根本没有办法还得起的罪债。神是有怜悯的心饶恕了我们，也只有饶恕才能打破这种罪恶的循环。有一句话华人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冤冤相报何时了，就是冤和冤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变成一种循环，没完没了，变成一种圈圈，没完没了的意思。饶恕是唯一一个可以打破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循环的方法。只有一方，因为冤冤相报就是伸冤，为自己伸冤，我觉得这个不公平，那我就这样子对待他，他觉得这样对待我不公平，我就用另外一种方式对待他，就变成冤冤相报何时了。只有唯一有一方他愿意放下公平，他学习饶恕的时候，他才能打破这种不饶恕的怪圈。神爱人，动了怜悯的心，动了慈心，就说把他释放了，也就是打破了这个冤冤相报的怪圈。神在这里完全的饶恕他。恩典多奇异的作者叫杨飞利，有机会真的劝你们去看这本书，非常好读，而且学习到很多的功课。杨飞利他有一个朋友，他的婚姻呢，因为那个夫妻相互仇恨对方，而两方面都快要窒息了。有一天夜里， 他的朋友濒临崩溃，就向妻子尖叫大喊说，我恨你，我再也受不了，我受够了，我不要再这样下去，我绝对不要这样下去，不不不。你会不会发现这种话语哦，它里面的能量很大，有没有？有一个传道人，他做了一件事，我就不做这件事了。他就要人念这样的话，就说：“我恨你，我受够了，我受不了，我不要这样下去，不不不。”然后大家要开始念，太兴奋，没事没事。结果后来他发现怎么样呢？下面的人越叫越大声，不不不，哇，那整个场面都在不不不不不。人愤恨的能量是非常大的。你最大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通常都是你最生气的时候。他向妻子尖叫。几个月以后，有一天他半夜醒来，两岁的孩子在房间里面传出奇怪的声音。他走到儿子的房间，站在儿子的房间外一听，心底发凉，气喘不过来了。为什么？两岁孩子讲话你知道很不清楚的，用咿咿呀呀的那种声音一字不漏的重复他跟太太吵架说的话，和他怒吼的时候的抑扬顿挫丝毫不差。孩子，两岁的孩子说，我恨你，我再也受不了，不不不不不，就是像这样的话在那里说。罪是有影响力的。也有另外一个例子，几代了，他的祖母呢被伤害，被他爸爸伤害，所以这个祖母没办法原谅他的爸爸。结果呢，这个女儿说，我不要像我妈妈一样这种报复的心态那么强。但他在教小孩的时候呢，常常就拿着冰块捂着头就大骂孩子，说滚出去之类的话。结果他的孩子呢刚好是这个也是杨飞利的朋友，他就劝他们母子和好。结果这个女人的孩子到最后呢，也是就是有一些吸大麻的问题被赶出去，他妈妈要帮助他没办法。结果这个孩子后来有一天说换了好几个女朋友，最后要结婚了。结了婚之后，有一天这个杨飞利去探访他的时候，他跟他的那个就是妻子正在吵架当中。然后吵的时候，杨飞利听到一句话，就是吵完之后挂掉电话，然后呢就跟杨飞利说了一句话，我跟他正在办离婚手续，我这辈子都不要再见到他了，就是他妈妈说的话，也就相似于他祖母说的话。流毒无穷啊，弟兄姐妹，不饶恕你的影响不是只在你这一代，也不是在你旁边的人，而是会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而要斩断这样的锁链，要不要成为老死不相往来的一个情况，你必须要有一位他先要放下自己的恨。因为饶恕就像一个圈圈套着一个圈圈，在一个圈圈不断的套着你周围的人，全部的人都被影响。你不要以为你的不饶恕只是在你身上，你如果想要有转机，你今天就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思想，你是不是一个不饶恕的人，你的心到底是不是非常的很揪在那里，窄的在那里放不下放不开。饶恕我说了希腊文就是放不开，那没办法让他离开的意思。你是不是这样子，里面有这样子残余的不饶恕的苦毒，你要是不放开，你不要以为只在你身上，你的下一代，你的下下一代都会受到影响。那接下来耶稣就讲到说，仆人出来遇见一个欠他100个银币的同伴，就揪着他扼住他的喉咙说，把你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我会还你的。他不肯，就把他下在监里，直到他还了所欠的债。同伴们看他所做的事就很悲愤，把一切的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你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就把你所欠的都赦免了，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悯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施行的，直到他还清了所欠的债。第二幕就是这个，第一幕是这个主人赦免了他这个仆人所有的罪 所有的债。第二幕呢，就是这个仆人出来之后见到欠他钱的人，100个银币大概是等于3到4个月的工资。所以呢，如果照之前的数字的话，有可能是他欠他主人的考不好是60万分之1，反正就是很以他之前所欠的来说是很微不足道的。当这个人请求宽恕的时候，这个仆人反而不依不饶，他要把这个人下到监狱里面，直到那个人还清款项。所以这和之前的情况相比，这个仆人没有怜悯的心，别人欠他钱不是很多，只是一点点，但他没有怜悯的心，以至于甚至其他的同伴看到的都很气愤，来报告给主人听。你会发现主人不是特别因为说这个人欠了钱被下监而生气，主人生气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你央求我，我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向我怜悯你吗？主人生气的原因是，你那么大的债我都怜悯你了，你为什么不能学像我一样宽容那个人呢？并不代表那个人所错的不需要付上代价，但主人最生气的不是那个人付上的代价，主人最生气的是你没有学习我饶恕你一样，怜悯你一样去饶恕跟怜悯那个人。向我怜悯，向这个字很重要，向这个字很重要，也就是效法的意思。如果怜悯是上帝的属性，是神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的他的 character， 他的性格，从天国的角度而言，也应该是他子民的属性。神是国王，我们是他的子民，神是怜悯神的人悯人的神，我们也应该是怜悯人的人。耶稣的门徒，你要做耶稣的门徒，你就要好像耶稣一样去饶恕人。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跟随神的人没有不饶恕的权利，跟随神的人没有不饶恕的权利。再说一遍，跟随神的人没有不饶恕的权利。但常常我们知道事实不是这样，很多基督徒知道神要饶恕我们要付上多大的代价，就是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一个宇宙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创造天地和沧海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愿意成为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不配这样的恩典。这种恩典是何等的大，多大的代价，所有全人类罪归在耶稣身上，以至于耶稣必须跟上帝在那个时候断绝关系，这是何等大的代价。这代价我们自己是付不起的。我们明明知道耶稣对我们是多么的宽容，神多么爱我们，连我们这种真的是很不配得到这耶稣的恩典的人，他都给我们这样的饶恕和恩典。可是我们常常没办法原谅别人造成的伤害。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么大，就像这个主人一样，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是数不清的罪孽罪债全部被神洗清了。但我们常常会为了别人所犯的一些小错，或者对你来说他不是小错，但再怎么样跟神来给我们的饶恕相比都是小错，我们就没有办法原谅他们。整个故事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要斩断罪恶的源头，从他开始饶恕，所以这个仆人应该也要像他一样有饶恕的品格出现产生。但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饶恕，我们知道神饶恕我们多爱我们，可是当弟兄姐妹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又把这个罪的锁链又把它缠上去了。神要斩断，我们再把它接回去。在某个方面似乎这也像是践踏耶稣的宝血吧。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如果你真的认识到神的救恩有多大，你就不会这么的计较别人对你犯的错。这么大的救恩和这么小的错来相比，这个小的错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你持续性的不原谅，代表你就没有真的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多么的伟大，也就是说你的生命一直没有被上帝改变，也就是说很可能一开始 你就没有真的接受神的恩典，你心里充满太多的不义和苦毒，你不肯让神来改变你，因为你可能一开始你的信就是虚假的，你没有真的愿意让神来你的生命中做工，让圣灵来充满你。然后最后，如果这第二幕就结束了，或许你还会想，那我就努力的饶恕人就好。但是到了最后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没有的选择。我们一起读：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耶稣又回到了一开始的问题，彼得问说，饶恕人要到几次？七次够吗？耶稣回答说，饶恕要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但是如果神已经饶恕了你，但你却没有从心里原谅你的兄弟的时候，弟兄的时候，你也会被天父同等的对待。所以有一句话说，比赦免代价更重的就是不赦免，比赦免代价更重的就是不赦免。我们以为赦免的代价很重，因为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对公平的渴求，我们要放下自己许多的这些就是觉得就是好像面子啊，好像对方这样对我，我为什么要这样对他，我们要放下这一切，我们才能饶恕。我们有一种迷思，以为饶恕是最难的，其实我跟你说，不饶恕的问题更大，不饶恕的代价更重。因为不饶恕的，当天父已经饶恕你，而你却不愿意饶恕人的时候，你就会付上不饶恕的代价，也就是你滥用了神的恩典。不饶恕的代价，后果想的比你想象还要大，你也要接受神的不饶恕。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只要你愿意悔改，他不断的会饶恕你。但不是让你随便说，哦，今天神你很白白的为我舍命，所以我可以随便你给我的救恩，不是的，反而我更要战战兢兢的回应上帝给我的爱。然后这里还有一句很重要的，希腊文是把这个放在最后，从心里饶恕 ，from your heart， 从你的心里饶恕，也就是说，饶恕人要从往心里去，饶恕人要往心里去，不是表面的。是里面的饶恕人，不是虚伪的，是真实的饶恕人，不是冷漠的好像我真的饶恕你，而是这种热忱的真心从心里面的饶恕，这种饶恕才叫真的饶恕。那种表面上说啊无所谓没关系都好，那不是真的饶恕，那是中国人的礼貌，华人的礼貌，不是饶恕。真的饶恕是从里面真的知道我对不起上帝，我知道你可能得罪了我，但我愿意靠着主给我的恩典，他怎么饶恕我，我就怎么饶恕你。我从里面真诚的、热心的，不是虚伪的，来饶恕一个人，这个叫做从心里饶恕。我们前天在成长小组，有两位姐妹说她愿意决志更认识耶稣，她们举了手，所以我们就为她祷告。当时场面很感人，他们也哭了，我也哭了。我觉得上帝就在那时候欢呼，因为地上有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欢喜。那一天我们查的经文是上次我们证道的经文，上上次就是要放下手中的石头。这两位姐妹他们是希望得到释放的，我知道神给我感动，我问了，我也知道就是他们放下了手中的石头要来到神的面前。他们知道他们有过去，但他们愿意在主里得到释放。今天的主题是饶恕，同样的话我也要问你们，如果你的心中有任何没有办法饶恕人的东西，如果有任何那种残余，不要小看它，它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也不要把它就放在那里不管，因为神的恩典不是廉价的，它是白白的，但不是廉价的。请你现在好好省察你的心，你是否有没有办法饶恕的人？有些人会说，哎，牧师啊，其实我以前饶恕过了，那是不是就不用再去想这些，我饶恕过了，过去了就算了嘛。 某个程度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嘛，神不会再纪念你已经就是真心悔改的过去。但是很多时候，你记得我刚刚说饶恕是什么？是放下，是放开，让他离开。很多时候我们又把他拿回来，我们短暂的在神面前说，神我饶恕他，但呢下一刻或者是晚上或者是隔几天甚至隔几个月，还有人隔十几年的再把这个石头就把这个不饶恕再拿回来，又放在我们里面。我刚刚说一开始就说饶恕是一种什么？是的，饶恕是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你要不断的在神面前放下，放下，再放下，放开，放开，再放开，这才是真的饶恕。因为很多时候你会继续拿回来。所以第一点，你要怎么能够做一个饶恕的人？你要先深深省察你的心，了解你是否有任何残余的不饶恕，就要到神的面前。第二，你要像这个故事一样，他希望他的仆人效法他的饶恕。耶稣基督怎么饶恕我们，我们就要怎么样饶恕伤害我们的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的罪，他也同样的为那些你不饶恕的人舍命。你有什么资格不去饶恕耶稣为他死的人？你没有资格。很好听哦。然后第三，那我们要从心里饶恕。就饶恕人不是表面的，是里面的。刚刚我讲了，是深深的，是彻底的。饶恕没有一半的，饶恕是从里面，也就是深深的，深深的，在里面要很清楚，能透彻的放下的。有一次，我有一个人，我很难饶恕他，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然后我觉得我很难饶恕他，当然我然后我就是很奇怪的是，这种饶恕就是这样，我有一阵子会觉得我饶恕了，下一阵子我又觉得我怎么样，又不饶恕了，我又想到这个人又开始肾上腺素飙升，然后这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哈，我现在没有什么这种人了，感谢神哈，小小的可能还有，但是大大的绝对没有。小小的也都在神面前尽量在讲道之前先自己在神面前先洗茶，不敢上来啊。然后有一个这个没办法饶恕，后来觉得我饶恕他了，结果后来有一次特会就上面在讲饶恕，就刘福林牧师在讲，毕友那时候不知道在不在，然后他在讲饶恕，我在下面听，我以为我饶恕了，后来越听越没饶恕，越觉得我心里原来没饶恕。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那时候一样，你在听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你以前已经饶恕的东西，原来你没有真的放下。然后那个时候他这个就说，你们如果愿意可以来跪在神的面前求神来饶恕，奉耶稣的名饶恕这个人。那我就做了，那时候我记得整个是跪满的了，大家都往前面来，全部都跪在前面，就很多很多人就说奉耶稣的名饶恕叉叉叉，就某某某，奉耶稣的名饶恕某某某。然后饶恕之后，原来我才发现不是我错，不是他错，是什么？是我错。原来我也很大的错，饶恕之前都是他的错，饶恕之后原来我也有错，马上跪完出去发个短信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他就在那边回说，没事，我也有做错，对不起。从此没有这件事情了，没有了。结果后来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饶恕到最后的最大的得着是谁？你自己，不是那个人。饶恕人的人到最后他得着的最大的是他自己。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好不好？我请 Andy 来弹，那我们大家起立，我们来唱这个回应诗歌。回应诗歌在哪里啊？好。 我们来唱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唱的时候，我想请你深深的省察你自己，你是否有放不下的仇恨。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说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说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
帮助我，帮助我，我们在神面前说，更多的祷告，帮助我
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帮助我，
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
现在音乐正在进行，我请你闭上你的眼睛，请你想象，想想你的一生，在你的一生当中，你现在有没有？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办法说谎，神连我们的骨髓和骨节都能剖开，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在神面前都是敞开的。你在这一生当中，到了走到现在这个年头，你心中现在有没有一些无法饶恕的残余在你里面？有没有一些这种苦毒？你明明知道，你以为你已经饶恕，但今天你听了，你原来觉得说你还在想这件事，你心里没有真的饶恕。有没有这样的人？我要请你举手，我要请你一起祷告。有的请你举手，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一定还有。还有没有？你今天要在神面前说，我真的要放下我里面的这一些的偏见，这一些真的无法饶恕的心，我要从里面深深的、深刻的、彻底的去饶恕人。还有没有这样的人？我请你举手。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请放下。还有没有？感谢神，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我们在神面前完全的敞开，不要看别人，你是在神的面前。还有没有？今天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在神面前要放下，要奉耶稣的名饶恕他。还没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看到了请放下。我现在邀请你，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现在跪下，我也和你一起跪下。你可以跪在哪里都可以，我求你，请你愿意的话，你就跪在神面前。你现在就跪下，你不要看人，你真的要饶恕，你在神面前。有没有愿意的？请你现在跪下，不要看地上脏不脏，我们在神面前没有脏不脏。你愿意饶恕，你其他不想就没关系，不要勉强。你愿意跪的，你看到自己是软
软弱了，你不想再活这样的自己了。你要赦免这个你很难赦免的人，你自己向神祷告，你现在向耶稣祷告说：“我奉耶稣的名饶恕某某某。”你自己祷告，不一定要很大声，你就自己在神面前说：“我奉耶稣的名饶恕这个人的名字。”站着的人，如果你还有没有饶恕的人，你也可以跪下，你可以在神面前说：“我今天真的要放下我那里面这些的苦毒，我不要再这样活下去，我真的在神面前今天立志彻底的放下，要有一个饶恕的生活方式。”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跪下，在座已经跪下了，你现在在神面前大声的跟神宣告：“神赦免我，神赦免那些伤害我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孩子在你面前祷告，我知道今天你在这里，你就在这里，你圣灵在这里运行。我们这里有许多的人，我们心中充满了这些的苦毒，我们心中有一些真的没有办法饶恕的事情。主啊，今天你都看见了，当我们在你面前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饶恕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完全彻底一切的放下，不要再有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要一生来跟随你，要跟随你的门徒，是不可以不饶恕的。主，请你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现在是干净的，现在是向你的，现在是依靠你的。请你摸着你的心，我来为你祷告。请你摸着你的心，亲爱的天父啊，我的弟兄姐妹，请你怜悯他，他们现在摸着他们自己的心。是的，我们要从心里来饶恕。我知道我们现在真的饶恕了，我们饶恕了就放下了，从求罪不要再来我们面前后来，求罪从今以后从我们里面被神理出去，因为你饶恕的恩典大过一切。主啊，我们不要为那一些些的别人对我们的过错而失去了和你的宝贵的关系，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拯救。谢谢你，请你让我们从心里面，我们温柔的心，是的，我们从心里面饶恕曾经伤害我们，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从这种不饶恕的锁链，这种罪恶的锁链，在我们身上得到完全的断绝。奉耶稣的名，我来这里宣告，今天所有我们心中那些不饶恕的这些罪，在神面前完全的断绝，不到我们的后代，不到我们的别的地方，就在我们身上，今天一次次的除去。主啊，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请起，我们再唱一次这个回应的诗歌。
我们用一颗感恩的心来唱，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
求你给我一颗，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
今天都放下了，我们受教了，
如同耶稣的身，
我们得释放了，帮助我，帮助我。
深深敬畏你，一 一生要跟
单单相信你，
单单相信，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我们把一切颂赞、荣耀、权柄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阿们。好，请坐。好，把时间交给诗会，谢谢。